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每一个人都热爱生活，而美好的生活又不能没有美好的歌声、美好的音乐来伴随。当辛劳了一天的疲劳在美丽的歌声中得以消除时，您一定会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向那些用美妙的乐声带给人快乐的奉献者投以感激的眼神。或许您的心中会说，这辛劳的生活需要快乐的旋律的奉献者。
宇宙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常以清纯的旋律拨动观众心弦的奉献者。宇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多才多艺，精通几门外语，而且他对音乐有较高的造诣，和他人组成了三人民谣乐队，在北京各地用外文演唱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乡村歌曲、传统民谣，深受观众们的欢迎。我的家也是这个组合中的鼓手兼口琴师宇宙的最后一个 MV。 当2008年这个 MV 推出的时候，宇宙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所爱的人们。
观众朋友，下面呢就请您和我们一道关心一下这位刚刚离开我们而去的优美旋律的奉献者宇宙，以及他还被非法关押着的妻子许娜。由于知情人不能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只好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由两位知情人讲述给我们。喂，你们好，怎么称呼您？
哎，我叫乔治了，原来呢和宇宙在一个零工点上零工。宇宙这个人反正是他不太说话，平常比较严肃，不知道他是歌星，反正他来了就打坐跟大家一块练功，然后练完功就走。后来发现他是那么有名的歌手，然后后来我们就经常去听他的歌，后来就变成他的歌迷，反正就是这么跟他认识的。
那我想呢我们再谈一谈啊，宇宙他们的作品好吗？他们都演奏一些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曲子呢？
哎，我叫辛迪。
嗯，
宇宙呢他们主要是演奏乡村音乐啊，还有民谣，最通俗的那些民歌，这些歌呢都比较舒缓啊，优美啊，比较有韵律啊，唱起来都是特别朗朗上口的。所以你看那个他们那个演唱会哈，那就是观众的情绪啊就跟着他们的歌一块走，观众在下面唱，他们在上面唱，然后他们在上面唱的时候呢下面还在拍手，就是上下上下都是在呼应的。
宇宙它主要是打击乐是不是？它有演唱吗？
宇宙在里面主要的就是他的这个职责是打鼓，他是鼓手，然后呢他同时他也是会吹口琴。当然了，就是说宇宙这个鼓跟别人打的不是很一样，他的鼓呢很有创新，他把那个非洲的手鼓和那个西洋的这个打击乐的那个打击的那个就是那个鼓啊，他给结合起来了。而且他自己这个就是方寸之地，他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模拟出各种各样自然的声音，所以人家就讲说宇宙这样的鼓手让他们的歌声更富有层次感。其实我理解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能包含大千世界。
这个三个人组合的小乐队在北京呢还是很有名气的，是吧？
宇宙这个小乐队呢，他们非常出色，经过十年的耕耘呢，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在酒吧呀、各高校啊巡回演出，因为他们说是他们非常喜欢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感觉，所以他们在那么多年里头在不断的演出，几乎每天都在演。
那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哪些呢？
他们和 Channel V， 也就是著名的这个 Channel V 音乐电视的这个频道签约以后呢，他们有了几个专辑，一个是《如风往事》，一个是《细说往事》。他们自己有几首很漂亮的作品，一首呢就是《细说往事》中间的这个《我的家》，这是首非常欢快的欢快的这个作品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在小娟家拍的。
那您说的那个小娟就是那个主唱的女孩子吗？
对，小娟是个非常坚强的孩子，她自己本身呢是一个残疾人嘛。那个宇宙呢非常善良，他常给歌迷唱的歌就是《爱的箴言》。他唱歌的时候，他是真真正正，我感觉他是用流着眼泪在唱，底下的听众呢也是流着眼泪在听，大家都是非常感动的。这个小乐队的那种互相的那种和谐的气氛啊，真的是让歌迷都感动。
已经被害死啊！想请您呢谈一下这个情况。
行，可以。共产党嘛，反正他干事儿就是，到了他有什么事儿了，他就是首先就是用高压政策吧，好叫大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听他的话。今年是奥运年嘛，所以呢，现在北京的街头啊，从各方面的环境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现在在北京各大主要路口，天安门广场以及包括高速，都会有警察拦车盘查。即便你开着车出去，随时都可能拦下来你来就是盘问一番。那么宇宙和他太太呢，当时是宇宙刚刚演唱完，他和他太太呢开着车回家，被警察拦车拦下来，然后搜查他们的车。知道就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呢，一般平常身上都带一本转法轮，会看书。我想人看什么书都是自己的自由，但警察就把他们抓到了通县的看守所。宇宙和他太太在那里呢，大概宇宙也就是在第十一天的时候，也就2月6号，他的家人被通知说是要火速赶往清河急救中心去看宇宙。那么家人当时很着急，到了那个地方，到那地方以后发现宇宙盖着白布单，当时家人和宇宙的身体接近都是受限制的，所以家人只摸了一下他的大腿，说大腿是冰凉的，宇宙当时已经去世了，脸上戴着呼吸罩。
整个身体、
盖着白布单，
上面有没有伤痕呀、什么的，
没有办法看到，家人只能摸到大腿是冰凉的，也就是那个白被单都没掀开。
为什么呢？是不允许吗？您是说不允许掀这个被单吗？
对，到今天为止连白被单都没掀开，就是叫家人摸了摸大腿是冰凉的，然后就要求火化，但是现在家人不同意。
医生的这个诊断是什么？
医生就给的理由说是宇宙得了糖尿病。你知道糖尿病一般来讲一般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饮食习惯不良，对吧，肥胖型的糖尿病，还有一种是家庭遗传史。但是无论从宇宙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他的饮食习惯以及他的家庭遗传史，都没有任何可能得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
退一步说，这个即使是糖尿病，仅十天的时间就可能让人置于死地吗？我想懂医学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应该明白这个问题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家属就要求就是做尸检，那么医生是拒绝了，他们不敢。他火化尸体也是有手续的，家属要签字。那么余宙最直系的亲属就是他的太太许娜。那么当时家属就要求叫许娜出来主持他的这个丧礼，而且就是签字来火化尸体。他们把许娜关在市局起处，到最后他们也没让他见一面。
那余宙的尸体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现在余宙的尸体仍然在清河急救中心。
目前还在那里。那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哈，余宙呢和许娜他们呢是同时被捕的啊，夫妻二人他们同时被抓捕。那许娜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呢？
这是我们最最担忧的事情了。因为宇宙出了这个事以后呢，许娜的家里也同样受到了很多的威胁，许娜的父母也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敢告诉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有说法是说呢，许娜已经不在北京看守所了，有可能就是被判刑了。所以呢，我们非常担心，但是我们又得不到任何的消息。他等于是就是说许娜在被判大刑非法关押了五年之后，受了那么多迫害之后，2006年年底的时候刚刚回家，好不容易这个家就是破镜重圆哈。余宙呢，你像他的乐队呢，从2006年开始就有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能够举办好几场演唱会，走到之处都是非常轰动。那么包括到2008年，他们推出了他们第一个单曲的这个 MV。我的家已经在那个 China V 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国际音乐频道上开始热播了。按说按我们的心里想，他应该是走向幸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奥运会，中共要举办奥运会，就以奥运为借口去随便拦车，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就是从这个最近在北京地区被抓的200名法轮功学员情况看呢，对，200名法轮功学员只是在北京地区出事情的。
那您是说这个数字是比较详细的数字是吗？
对对，这个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名字，而且他基本上被抓的过程全部都是知道的。这么详细的这个情况被知道呢，那肯定是被这么了解到的法轮功学员被抓的还是少数，那么更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被抓过去的。所以现在具体被抓了多少实际上是个未知数。比如说像金葵装饰公司的这个总经理焦健，还有包括白少华、杨辉等等这些法轮功学员，几乎都是进去不到10天的时间全部都被送医院了。所以可见就是他们被抓进去很可能是直接受到了酷刑。
像我另外一个朋友白少华，他也是在北京的那个高速公路上就遭到了那个拦车。他这种的拦车并不是像普通的那种查一查车证哈，是没有你个人的隐私就进行整个的一个搜查。那么他也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被拦车然后被抓走的，所以这个已经发生了许多起这样的事情了，就是以奥运的名义来搜查过往的车辆。
当然了，就是说但如果那真的是你认识的人，活生生的一个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人的时候呢，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惦记我们这些朋友的生命安全。
除了以上哈，您说的在北京地区有名有姓的哈被抓捕的这些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吗？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最近呢，就是北京市除了这个就是沿途查车呀等等这些手段之外呢，北京最近还在排查暂住证。
什么？
暂住证啊，就是外地人员在京，有些人在北京工作，那么现在他们在排查暂住证。有些呢是法轮功学员，他们知道名字的，在排查暂住证的时候，即使暂住证是合法的也会被抓进去。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可能有个什么指标，那么在这个月后10天的时候就会冲进那个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去搜查，只要是发现法轮功学员家里有一本转法轮在看，或者是他们想完成任务，他们甚至会自己去带几本转法轮啊或者酒瓶啊放到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头作为所谓的罪证吧，就把人带走，以这个理带走。而且有时候他们不穿警服，甚至没有任何拘捕证，没有任何手续，带走就带走了。
接下来我想请你们谈一谈于宙夫妇他们的为人好吗？
宙呢，对，就是说从才学来讲，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从人品来讲，大家都是有口皆碑，就是说他非常的善良。他是吉林人了，他是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京大学的，上的是北京大学的法语系。除了学法语之外，他本身又很擅长音乐，还有会写诗，而且还同时学了很多其他的语言，所以呢他就精通好几门外语，然后也会弹吉他唱歌，也会作曲，也会吹口琴，包括后来就是毕业以后他又学打鼓。这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的才华，因为在那个娱乐圈里嘛，他就是结识了一些朋友。他这个人呢，因为他人缘非常好了，他总是乐于助人吧。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北大毕业，就是在北京工作呢，他有北京户口。就是其他的那些演艺界的那些朋友呢，他们从外地到北京啊，都是属于暂住人口，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险，任何生活依靠，也没有户口，反正生活非常艰难，也没有住处。于宙呢，他经常是把自己住的那个租的那个住处哈，就腾出来给那些演艺界外地来的朋友们来住，不但不管他要，他还经常拿出自己那点微薄的收入哈，贴补那个其他那些朋友。他对人非常的宽厚。还有一次，像我的一个工友吧，坐宇宙的车出去哈，开在半路上，路当间呢有一块石头，一般的车呢，人家呢就绕过去走，可是宇宙呢，他就一定要把车停下来，把那个石头搬走，他再走。我这个朋友他觉得特别惊讶，说哎呀，现在人还会是这样的哈，看来这个法轮功学员确实是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吧。
他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跟他们熟识的人，像我们能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只能用善良这个词去形容。但是实际上，我们感觉到他的那种对人的照顾比善良还要多。
乐队的同名曲《山谷里的居民》中，宇宙那段口琴演奏好像山谷中的清泉，把人们带进一片世外桃源。他对生命充满了希望，但是由于奥运会在中国的召开，他却被这样无辜地虐杀了。宇宙走了，他用生命中最后这段音乐，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永远的美好和快乐。
因为奥运在中国的召开，宇宙呢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呢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哈。他的妻子呢还在狱中，像乔治前面您介绍的还有更多的人被捕哈，他们面临更大的危险。面对这样一个奥运在中国的这个召开，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呢，奥运呢不是一个纯竞技啊，奥运最重要的价值观呢就是给每个人公平公正的机会，让他不论宗教不论政治不论信仰不论任何人，每个人都有公平公正的机会去展现自己人的价值，这才是奥运会所承载的价值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奥运实际上是人道德规范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中共以这种方式，以血腥镇压的方式换来的所谓高压下的所谓的那种稳定，以这个稳定去办奥运，我们认为这对奥运是最大的亵渎，也是对人类的道德的最大的亵渎，是一种侮辱，对中国对奥运对全世界人对人类来讲都是一种侮辱。所以我感觉如果中国人真的想办一场真正的奥运会，真正的想为中国争光的话，那么就请制止中共的这种血腥屠杀。
观众朋友，相信您呢听完了这个悲惨的故事，您会和我们一样心情沉痛。为什么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他人的人，在中共的统治下连活命的基本权利都不能保证呢？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为了我们中国的尊严，为了他，为了你，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大家都来一起说说话，写写文章，伸伸手，共同制止这场迫害。同时呢，也呼吁大家伸出援手来救一救于宙在狱中的妻子许娜。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